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还有机会能够回到这里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一起在这里分享我们从上面所领受的一些事情。这一次宣教年会的主题是叫做广传福音胜过黑暗。我们环顾今天的无论是美国也好，更厉害的就是全世界，欧洲、亚洲，我们实在是觉得这个世界是黑夜已深的世界，似乎找不到一条出路。我们只有在这里，我们说要广传上帝的福音，上帝救人的福音，才能使这个黑暗的世界有一点希望。不过我们也感谢主，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冬天已经来到了，春天还远吗？黑夜已经深了，清晨还远吗？我们实在是有盼望，可以盼望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光能像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诗歌一样啊，像清晨的光能够照耀，照耀到正午是越光明，越来越光明。我们一起先来看几段的圣经，看得到吗？好，我们一起看读这几段的圣经之后我们再开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第二段圣经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再来一起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将余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仆人不会传讲什么话语，但愿主你自己的话能够显明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自己的话语得着激励，我们的生命得着长进的机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不但是听到，也能够借着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往前长进。我们如此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刚才林牧师介绍了，我们在过去有9年的时间在欧洲。我知道在欧洲跟在美国的情形是有一点不同。那么第一个，我们很多的地方都没有去过，所以我们要去的时候总不免要介绍一下自己是谁。我想来想去怎么去介绍呢？一介绍长篇大论，人家根本就没有兴趣，那也把时间占去了。所以我会在后来就这么想，我说我是生在重庆的杭州人，那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父母亲是杭州人，但是我是在二战的时候生在重庆。第二句话，我说我是长在台湾的美国人，我在台湾受我主要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以后我就来到美国，现在我们在美国。当然今天还有好多人比我更这个在美国长久， 我们在美国现在是53年，53年的时间。当然在前面几年我们是外国人，后来呢我们就得到了选举权，所以做了美国人。第三句话呢，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我想我说我是美国人也没有人相信，对不对？如果我今天猛然跟你说我是美国人，你说你怎么像美国人，又不是蓝眼睛这个白皮肤。所以我说我第三句话，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我现在是住在维也纳的中国人。那的确嘛，我是生在中国嘛，我的皮肤也是中国的嘛，所以我就这个言归正传，就是我把我自己回到这个中国人的身份，那大家也能够了解。最后我说这还不够，我是住在地上的天国人。因为我的目标不是说我今天到维也纳来或者到雅典来啊，来这里观观光，来这里欣赏欣赏美妙的风景、好的环境啊，这个古老的文化，实在是我们在世上就是一个寄居的人。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你们都可以做这样的自我介绍，因为我们在地上就是这个，都是作为客人，是不是？无论你只有在这里60年，甚至于可能有70年的人，你在这里还是觉得，哎，你今天为什么回到这个华语的聚会来呢？哎，这就说明我们还有一点越老越想念以前的母语，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在这里是做客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做客，就不是单单在地上跑来跑去的做客，我们是从天国来到地上，或者我们在地上做客，我们有一个目的地，就是要回到天上的家里面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介绍呢，我们就一般就是说我们都是客旅。这个观念其实并不是我开始的，我当然没有这么聪明会发明这个观念。其实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早就有了这样子的话语。大卫就在这个历代志上第29章里面就说了，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这是大卫在世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些话，他是一个客旅。那么在诗篇119篇还有很多的地方都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们在世上作为一个寄居的人，作为一个客旅，我们当然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就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帮助。彼得前书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对这个事情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寄居的以后呢，他就说到在这个希伯来书就下面就说了，他说这些人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我们的当中就有很多的人，哎，几年没有回国去啊，多少多少年，哎，心里面还或者是口里面还说，假如说什么什么条件，我永远不会回去。有没有人这样子说呢？是有很多人这样说。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过，那一些在旧约里面把世界当作家寄居的是客旅的那样一个人呢，他们有自己所想念的家乡，但是他们所想念的不是自己出来的那个家乡，而是想念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说了，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彼得的重点不是放在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管地上的事情吧，我们就去专门想天上的事情。彼得告诉我们今天如何在地上作为一个客旅。所谓客旅，我想我们大家都懂得，我们不是在一个地方常住。我在过去9年的当中，虽然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欧洲人。 我在美国住了53年，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那当然我们回过来说，那你是不是中国人呢？我也觉得现在也不像中国人了，因为我也像一个这个香蕉一样，外面是黄的，里面是很白了，所以实在是很难说自己是哪里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都应该朝着天国的这一方面来努力，因为你无论想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家地方作为你自己的家乡，哪一个地方都不是你的家乡。老实说，我们曾经有3年的时间回到台湾去，哎，我发现台湾的很多人不认同我们是台湾的人。那你到了你自己的家乡，人家不认同你，你怎么办？你不是白回去了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不是说我们要想念怎么回中国去啊，将中国将来会怎么样的强大。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事实能够变成真的事实，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不是回到我们自己可以回去的那个家乡，而是真正我们永恒的家在什么地方。从这个观点来讲，我们叫做今天我们是一个客旅。无论你今天买了几栋房子在这里，你在这里有多舒适的地方居住，到这里你还是在住这个房客。我们姑且说吧，你今天住的可能是6星级的旅馆，就如此而已，是不是？我们还是在寻找，还是在渴望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不是住在这里，长久的住在这里。那么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来思想几方面的事情啊。第一方面，我们先要确认我们有客旅的身份。我说我在美国有53年的时间，从做学生以后工作以后，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以后，到奉献以后，到退休，然后又到了欧洲去回来。我想想看，我在美国，在从到美国来，我搬了多少次的家？53年，我自己算一算，大概我搬了20次，不算多，不算多，啊，尤其是最后这几年搬的比较少一点，前面的时候常常搬家，就不是一个常住在一个地方的人。我知道有很多的美国人，他们碰见我们的时候，特别到美国中部去的时候，他们碰见我们，他们很稀奇，哇，你搬了这么多次的家，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一次还没有，第二次，就是从我祖父到现在，到我父亲到我现在，我们就住在那个乡下的地方，长于斯也事于斯，一次家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他看见我们这些老外，我们到他们的中间住在他们旁边的时候，他们很稀奇，哇，你们好多的经验，但是他们也很奇怪，干什么跑来跑去。我们在做客旅，我们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的居住。寄居就是寄，人家把我们放在那里放一下子，最后还是要把我们领回去的，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孩子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亲，你们有孙子儿子，你们有的时候出去有一点事情，把孩子寄放在朋友家里面，有没有这个经验？哦，那个时候孩子很担心了，尤其是开始的时候，他以为你把他放弃了，丢掉了，不要他了，哦，哭啊喊的。但是你不是这样的心情，你不过是把他寄放在朋友的家里面，或者找一个 babysit 来给你看看孩子而已。你并没有放弃他，但是你有在那一段时间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的时候，你就托给别人。所以我们这些人叫做寄居的，就是上帝并没有忘记我们，上帝不是把我们说，哎，你们就在这里，我根本就事情太多了，没时间管你了。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一个地方，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地上。如果你的孩子到了跟对方的这个家庭融得很入的时候，你要去把他领回来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回去了，这才是我的家，你心里做什么感想？你说你这个小孩子真是不懂事啊，是不是？ 你家里在那边，不是这里，我是把你寄放在这里，怎么跟人家玩得很好了，或者他们有一些玩具你家里面没有的，他就羡慕人家的玩具，你说这叫做小孩子吗？那我们常常是这种孩子的观念，我们觉得住在这里挺好的，哎呀，不要回到老家去，老家什么也没有，我们忘掉了。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在某一些环境之下，我们来看我们的老家现在是回不去，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讲请大家纪念回去你的老家，我们要想到在天上的那个家，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一个客旅的身份。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许今天在这里我们有人是80岁90岁，有没有90岁的弟兄姊妹们？80岁我知道有，我们的亲家就是超过80岁了。哎呦，对了，谢妈妈超过90了。不过无论我们是100岁也好，我们跟永恒比起来，这还是非常暂短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当成我们永远的家了，那我们真是可惜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我们是在做客，我们是在这里暂时的，还有一个永远的家我们必须要回去。那做客的人就需要在做客的时候特别注意自己的生活起居，那么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我们要注意不要在外面旅途上生病，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你的医生也不在，这个所有的保险要转来转去，哎，很麻烦。当然你就去挂 emergency 就是了，但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说做客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小心的生活，不要这很容易的去感染一些疾病啊。这个我们的目的是要继续的往前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不是一去不回的哦，那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来。所以我们在世上的不是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就完了，我们最后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地，那就是上帝的天家，我们要回到天上去。当我们认得我们是已经归属于神了，我们的家是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会有一些改变，而且不但是一些的改变，有极大的改变。我们今天可能坐在这里住在康郡的人，我们都有一些所谓的产业在这里，但是那是你终了的地方吗？那也不是你终了的地方啊。到了有一天，这个不是传给别人就是被别人没收，要不然就卖给别人，那在这里你人家几十年之后不认得你的。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身后就葬在奥克芒，奥克芒葬在那里的人，前几年有人去，家人都去悼念他们，再过几年家人也不在了，再过几年儿子也不在了，再过几年孙子不在，再下去有谁去纪念呢？没有人纪念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天家去，上帝认识我们，在那里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再见面，在那里我们要欢欢喜喜快快乐的度那个永恒的日子。所以在地上的日子的确是很暂短的一段时间，不管你今天有多长的寿命，我们60岁很多在这里是60、70、80也有90，有没有今天在这里是100岁的？没有关系，100岁跟90岁差不了几年，对不对？90岁跟80岁也差不了几年，我们都是这个坐七望八，坐八望九，坐九望百，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如果看永恒是我们天家的时候，这一段日子每一个人都是很短的。我们如果单单的注重这个短暂的日子，我们忘记那个最长久我们要回去借的天家的话，那我们真是像小孩子看见好东西就不回家的那种样子，我们很可惜啊，甚至于我们说的难听一点，很愚蠢。我们把我们的家忘掉了，我们认为做客旅就是我们永恒居住的地方。那既然做客旅 世界就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在世界上所看的，也许有很多值得羡慕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都不是长久。那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今天就这个做阿 Q 精神嘛，人家得到的都不好，我们还是得努力。但是你要注意你自己的人生观，你努力的是什么东西，你要得到的是些什么东西啊？我们都知道，在沙漠里面常常有一个现象，就是远远的看见那里有一潭水，所以你这个渴得不得了，你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要到那一潭水里面去。越走近，那个水就越来越少，后来就不见了。为什么？这是幻觉嘛？这是你心里面的一个这个光线下面的一个反射而已，并不是真的。我们在跑的时候很起劲，但是跑到那地方呢，我们完全失望。那我们今天在世上的很多东西是这样的情形，我们跑的时候很起劲，哎，我们在追求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很起劲，但是我们追求到了，你真是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哎，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哎，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能够拿到小学的毕业证书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满足了。但是真正拿到小学毕业证书，你也知道，你们都拿过，没有什么了不起。下一个目标，中学的毕业证书，再下一个目标，大学的毕业证书。大学毕业证书还不够，还要拿更高的学位的证书，一个一个拿下来，我们都觉得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嘛。拿到了，我并没有改变，变成什么个样子啊？我还是我呀。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争取的过程当中，觉得很兴奋、很努力、很起劲。但是真正拿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是在地上，是做客旅，而地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既然是客旅，我们就说这不是我们的家乡。有一个故事，大概是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在世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吧。所以有一个宣教士从非洲回到美国来，他退休了。他几十年在非洲做宣教士，最后就回来。当然那时候没有飞机，大家都坐船，连美国总统也是的，坐船出去，坐船回来。正好他坐回来的这个船是这个罗斯福总统去非洲打猎以后坐同样的船要回到美国来。所以当船开进纽约港的时候，在美国的很多人就在那里等总统。等总统做什么呢？欢迎他从非洲打猎回来。哇，这个大家都很开心啊。这个宣教士就说，我在那里一生呢，我把那个一生都摆在那里，怎么回到这里来没有一个人欢迎我呢？这个总统也不过去打个猎而已，他天天东跑西跑，你们这样子的欢迎总统，怎么不把我记在份上面呢？你们应该欢迎我。他心里面就很懊恼。他下了船以后，突然有一个思想进入他的心里面，大概是圣灵感动嘛。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孩子啊，你还没有回到家呢。美国不是他的家，虽然是他的家，但是他的家在天上。当到有一天回到天上的时候，天使，我们甚至说句话吧，彼得会在那里欢迎他的。所以他还没有回到家。所以不要认为我们今天在世上有所失去，有所没有得着，是我们的失败。我们还没有回到家，当然我们还要等待那最后的日子，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想到，在外的时候会受到很多不方便的事情。我们在欧洲有9年，有很多的时候的确是很多的不方便。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我们没有身份，没有身份的结果，我们就得受法律的限制，3个月出境一趟。我们搞了2年半了，每3个月要出境一次，每3个月要出境一次。哎，不过上帝也很幽默，让我们出境的时候，我们就在欧洲可以到处观光一下子，所以每3个月出去观一次光，这也不错，对不对？但是当你在那边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政府到底在搞什么？你要么就让我得到了这个居留，要么你就告诉我你不能居留，赶快回去吧。怎么这样子？每次来就是说你还欠缺什么东西？你还欠缺什么东西？我们有很多的不方便，因为我们没有居留的权利， 没有长期居留的权利，我们可以在那里居留一下子。所以我们做旅客的人，在外面做寄居的人，我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你得接受。你不能说为什么奥地利人他们在那边什么都可以做啊，要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要出去就出去，要回来就回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身份，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是暂时在那里做客旅啊。感谢上帝啊，2年半之后终于我们拿到了居留啊，那时候我们就方便了，我们要住多久就是在他的期限当中，我们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们不必每3个月再出去走一趟。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不便，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这个有困难，因为我们还没有回到家，家才是我们觉得最舒服的地方。在外面有困难，你不会太多的抱怨，你抱怨有什么用？你没有身份就是没有身份，你就得按照法律的规定要去申请这个身份。那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也不是到那里工作，我们也不是到那里这个做什么工作，我们到那里是退休做义工。哎，他的条例里面没有到我们国家来做义工的这些人可以说居住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就拿不到这个身份。那这些不方便我们得忍受啊。如果我说你，我到政府去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他说你有什么权利来讲话，你身份都没有，你有什么权利来讲话？所以我们只好等，最后我们还是找个律师，你去帮我们说一句话，问问看到底什么。那个律师看我们的情况，所有的证件都看了以后，他说这个有点奇怪，我们的政府怎么这样子对待外国人，是这样对待，让我打一个电话。他一打电话第二个礼拜就给我拘留了。我们外国人没有权利讲话，他们本国人有权利来问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得忍受这一些事情。我们今天在地上有很多的不方便的事情，是不是？人家看我们，有的时候看我们是异类。哎，你怎么这个事情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甚至于人家提醒我，你基督徒，你基督徒不要做这个事情啊。我们自己还很惭愧，哎，我们做基督徒都还做这些事情。那我们有很多的不方便，没有关系，我们就应该忍耐，就应该接受，因为有一天这个不方便要成为上帝的荣耀，要成为我们做基督徒的见证。这个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会受到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想我们有一天，当然这个是假设的语气，我们都还没有回到天上，不过我相信是这样的情形，有一天如果我们一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问自己，当时我为什么这么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追求地上的那一些事情，那些真是不值得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不觉得，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就是我一生最要的东西。但是等有一天你改换角度的时候，你的地位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以前怎么这么笨，花了那么多的精神，我一辈子的时间在那里追求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们说今天是在天上来看地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拉回来，把这个时间缩短一点，我们现在去回想我小的时候所喜欢的那东西，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个东西我就非要跳脚，非要跟人家打架的啊，什么东西啊？弹珠啊，我小的时候玩弹珠啊，是不是啊？现在小孩子不会玩弹珠，你跟孩子玩弹珠，他没有，他是玩这个手指上面的咚砰砰砰砰的。我们那时候只有玩弹珠，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看这个弹珠里面还有花的，哇，这真是好啊，我就拼命的想收集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东西算什么吗？那我想这些的想法，就把它再延长一下，我们当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会说，当初我们怎么笨，这么样子的简单的东西或者没有价值的东西，我当时为什么把它看为至宝，我在那里拼命的追求，花了我一生的时间就是要追求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地上做客，或者我们今天说我们在有限的时空当中，我们不晓得我们到了无限的时空当中，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那个感觉跟我们年纪大了看孩子的时候，我们要的东西是差不多类似的，虽然不完全一样，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到的，我们是做客，我们的人生是做客，我们要确认。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要记得的，就是要记得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世界上不是没有这种观念的这种想或者这种想法。李白有一首诗：“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有凉有矣也。”哎呀，看到李白写的诗，的确他有很多的感触，是我们想说但是说不出来，他帮我们想出来了。人生就像一个旅程，但是问题就是李白做这个诗的时候，他只知道他是一个旅程，他不晓得往哪里去，他没有一个永恒的感觉，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所以他就说，哎呀，既然是一个旅程，既然像梦一样，那么我们今天趁早，我们要举酒高歌，这个秉烛夜游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好好的欢度这个时间呢，因为他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啊。但是这个诗是我们中国人念起来都觉得，哎呀，真是说出我们的感觉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到哪里去，所以今天在世界，我们赶快的要抓住这个时间享乐。我讲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开门说亮话。我们这些退休的人，我们天天往外面要去旅游，要把整个世界全都玩光了，我才觉得满意，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的确也都有这种想法。玩光了又怎么样？玩光了你的人生就丰富了吗？我常常跟我师母开玩笑，我说你去旅游，我看照片，你去旅游照出来的照片没有我看的照片还漂亮。不是，我不是说旅游不好，旅游当然你身历其境，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从李白的这个首诗里面，我们看出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今天不抓住这个光阴，这个人生不是白过了吗？秉烛夜游也好，我们怎么样子为欢几何，我们赶快享受吧。如果明天没有了，当然今天要享受，但是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是不是确认我们有一个明天。如果你没有明天，当然是你要抓住今天，对不对？你不抓住今天，你没有明天，你不是白过了这一生吗？但是我们是有明天的人，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哪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今天耶稣基督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说他在天上，我们不知道天上是如何的光景，但是耶稣有这样确实的这个应许。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耶稣的话我们都不信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算是信耶稣的人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或者要知道我们往哪里去，不单单说我们是在这里做客旅，因为如果做客旅，我今天要趁机要把全世界全都看光才行。事实上当然也没有办法看光，你发现一个好地方，另外又有出来十个地方更好的地方，你就搞不完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这地上要求永远的，不一定通通把它看光，但是有机会尽可以去享受。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是从天上，或者是我们要回到天上去。那这样的话，你少去一个地方，一点不觉得遗憾。你不必跟人家去竞争，我到过100个地方，你到过200个地方，哇，那输了你，输了你。是在地上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就输了。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从哪里来。鱼绝对不会喜欢住在陆地上，因为它是为水中而生的，而被造的。老鹰绝对不喜欢在笼子里面，在地上，它一定要翱翔在天空的当中，要不然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满足。难怪我们在世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的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来不是为地上而造的。地是为我们而造，让我们享受是不错，但是上帝造我们是要我们与他永远的在一起的时光。这是为什么上帝要来救我们。如果上帝认为我们在世上就很好了，那就让你们在这里世上减少很多的事情，那让你们天天游玩，天天吃喝游玩玩耍就可以了。上帝没有把我们放在这里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有我们深深里面生命的那个欲望，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那里去。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满足。那么我们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做客旅，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回到哪里去。如果你单单知道做客旅还是不解决问题，对不对？你就享受就是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做客旅的当中，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使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都知道使者是什么意思，使者就是代表你自己的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要跟他们办事。那么你在一个国外，一个外国做使者的时候，你需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表现呢？你需要表现出你自己国家的那一个尊严，要表现出你自己从你派你出来的那个国家他们给你的任务，给你的使命，你要去办到。如果哪一天我们作为使者的，我们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使者，不过我们知道中国的使者是比较特别一点，中国的使者退休之后都喜欢在外国住，很少喜欢回中国住的。那是有时代的背景，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悲剧，对不对？如果一个使者在任期当中他就说我在这里住了，我就不回去了，这叫做叛徒啊。国家派你出来当使者，你要为国家保持他尊严，不是说我们国家一定要比你好，但是你是代表国家，你在国外要有分寸，要有很好的行为表现，要忠于国家。你如果到时候就辩解，这叫做叛徒。但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在那里做叛徒，不做基督徒，做叛徒是很可惜的。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不是上帝忘记我们他上飞机的时候把我们忘了， 就把我们扔在这个地方，也不是他叫我们在这里忍受试探，叫我们能够怎么样子忍受这世界上的环境。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我们在世上就是作为基督的使者。作为使者就是有使命的。如果我们不明白做基督的使者有使命，我们就辜负了做基督使者的那一个托付。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是有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就是我们要代表基督。那基督在世上做什么事情？基督来到世间就是拯救人，就是把好的消息告诉别人。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有这个使命，要把好的消息去告诉别人。这是因为这是出于圣经的教导，也是出于上帝的意思， 要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向人传讲基督，向人介绍基督。当然不一定能够这达成多少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确实应该继续不断的做。从别人或者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宣传的或者我们所传播的这些似乎对他们是毫无用处，但是这责任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责任就是去传播，至于信不信是他的决定，是圣灵的工作在他心里面做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圣灵做工就圣灵去感动他嘛。上帝却把传播福音的责任交给我们这一群已经信他的人，我们责无旁贷。也许你说我尝试的去传福音，但是好胆怯哦，一讲就讲不出来了一讲就算讲出来没有人相信，我就很有挫折感，我下次就不敢讲了。不要觉得你不敢讲，不要觉得你一讲人家就信了。如果你一讲人家马上信，可能你只是一个很好的 sales person， 很好的贩卖者而已。我们都不是很好的贩卖者，但是我们有这个经验。如果你有这个经验，你愿意劝告人来，愿意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至于成功不成功，上帝从来没有说你非得把某一个人带到教会来让他信耶稣，上帝没有说这个事情。上帝只说你要去传扬我的福音，做我的使者，做我的见证。我们如果尽我们的力量去做了见证，人信不信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说常常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使徒在那里做工，是不是？但是我们查过使徒行传的人，我们都知道不是使徒做工而已啊，是圣灵在那里做工啊。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也叫做圣灵行传，是神在那里做工，不过他要借着人把这个福音的工作传扬出去。所以他拣选，开始拣选的是十二个使徒，后来的拣选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信主的人。上帝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忘掉了，他们在那里享受中央大教会的，哎呀真好啊，我们在这里有万把人，有几万人在这里聚会，哎呀我们有最好的使徒在我们当中，真是好，我们每天听到都听了最好的道。他们忘记了去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那个使命。上帝没有说你们把人通通带来，上帝只是说你们要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做我的见证，不是说你们一步一步的去把人都变成基督徒。人变成基督徒，我想从你自己的经验可以想出来，可以回想过来，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接受的使命，就是要去做上帝的使者，做基督的使者，把基督介绍给别人。也许我们拙口笨舌，也许我们不会说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要接受一些训练。牧者在这里做什么？就是要训练造就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得到了造就，得到了鼓励，得到了训练，我们可以去向人传讲。其实传讲福音20分钟就够了，但是你要把握机会就是了。有的时候我们太像这个销售者啊，碰到一个人就拼命讲拼命讲，讲到他很烦，当然这个不见得有什么效果。但是当你碰见一个人，他说基督徒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讲不讲得出来？那个时候他问嘛，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不能到处传福音，但是当人问的时候你可以向他讲，对不对？不犯法。但是如果人家没有问你就去传福音，你犯法了，国家要把你驱逐出境的。好多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经历过这些类似的事情。但是当人问你的时候，你回答他，这不是你的责任了，这不是你的违法，这是因为他们在问，我要告诉他们。你能不能在20分钟的时间之内把福音 最简单的福音向人传讲的清楚。做基督的使者，第一步就是这么简单，不是要你去主持什么大的聚会，不是要叫你去讲长篇大论，就是你怎么样介绍耶稣基督和他钉死十字架的这件事情。这是人类的福音，只有这一件事情能够把人从黑暗当中带出，进入光明的境界里面去。我们会不会？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人，就是要做这个事情，要训练栽培啊，不断的培训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向人传讲耶稣。可是不是要我们去做耶稣基督的 salesperson， 要做基督的使者。当人问你的时候，你要介绍。我没有看见哪一个国家他这个使者来到处去介绍他自己的国家，都是哎，你来介绍你们的国家是怎么样情形，文化教育各种的建设是怎么样情形，他就来了。他有没有准备？他一定有准备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到了一个国家就开他这个展览，来来来，我告诉你们这个哥斯达黎加是怎么情形，你说这个人发疯了。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是要做一些准备，做一些培训，做一些训练。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到底是信什么。你自己信什么你都讲不出来，你怎么去向人家去传讲？所以我们需要接受这样子的训练。牧者、传道人、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使者的这个地步。然后我们出去，有一天有一个人碰见我，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可以跟他传讲。或者你说你要更积极一点，你碰到一个人先问他，你愿不愿意听听耶稣是怎么样一回事情。有人说我不要听，他不要听你就不用再强迫，但是他说哎，讲来给我听听看嘛，那就是你传福音的机会了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是在那里做 salesperson 高压的，你非听不可，今天就要决定，今天不决定你那个 20% discount 就没有了。我们不是传讲这些事情，我们是传讲今天你愿意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就能够告诉你，听见了以后你做决定，那圣灵会感动他。也许今天他没有做这个决定，他等过了两天，或者过了两个礼拜，或者过了两个月，甚至于过了20年，最后他才做这个决定，没有关系，那责任不是在我们。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是要有准备啊。彼得就说了，我们要用温柔的心要用随时准备，要用温柔的话语来回答个人的问题。这就是做基督的使者，跟国家的使者是有一点不同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确实做基督的使者，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不是，我再说，不是被上帝忘记了啊，留在这个地上。我们需要了解，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责任，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传讲上帝的福音，不是拉着别人非要强迫的叫人家去听，乃是有机会的时候你就要做传讲福音的工作。我们这些虽然有使者的身份，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还是一个寄居的人，我们还是不是住在这个地上永远作为这个我拥有，我有权利住在这里，永远住在这里的这么一个人。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做客旅的，我们在目前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不要认为基督徒受一点亏，我们要去 picket， 要去当然这是从民权的这个观念来讲是这样子，我们受到不公平，我们要去这个示威游行。但是我们今天在世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很平常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去争取那个平等的话，你就变成世上的人了。 这个话很难，大家很难听得进去。那么你说我们都被人家踩在脚下就是，也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有上帝的智慧活在这个地上，要有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活在地上看见这不平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办法绕过去，我们不受地上的侮辱，地上的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心里面就这个一直的不平。这叫做消极的。积极的当然是我们怎么样子活出一个天上公民的形象。当你活出天上公民形象的时候，肯定有人来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样子度过这个难关的。我想大家都认识我的一个兄弟，他的名字叫朱港华。我初次碰见他的时候，我就说咱们俩一定是应该一个家庭出来的，我叫朱乐华，你叫朱港华，你几岁了？他说几岁，我说你应该是我的弟弟。所以从此这个朱港华弟兄就喊我做大哥了。其实我是愧做他的大哥，他在宣教的工作上所做的远比我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有力量。他先有19年的时间到非洲黑人的叫做异文化的宣教里面去做了19年的工作，以后他是参加这个非洲内地会啊，非洲啊 ，African Inland Mission 就是非洲内地会。那么19年之后，他觉得这个棒应该交给别人，感谢主也有人去接。他现在就回到美国来，他说我并不是就到此就把工作全部交掉了。我做另外一个他能够做的事情，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到处到华人的教会去，因为他是华人，他会讲华语，会讲广东话，会讲国语，会讲英文，所以他就很方便的可以到华人的教会去推动，要报告在非洲那一块我们所谓的黑暗的这个大陆那个需要是什么。但是我们也知道非洲大陆有一半的地方几乎是伊斯兰教控制的地方，那他今天不但是在美国呼吁带领人到这个非洲去做宣教的短宣，然后慢慢的也许有人做长宣，他今天还在伊斯兰教的一个国家国度里面去传扬福音。那他说我在那里不能传福音，那我们说你去那里干什么？他说我们在那里去把耶稣基督的爱介绍给他们，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跟他传福音。那么什么？那你去那里干什么呢？他说当我们这样子做不是一天，当我们做了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他们就会有人会稀奇。他说你们到底到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信的东西为什么会叫你到这里来？你信什么？哎，他说有人问的时候我跟他传福音，我就不犯国家的法律。然后他们说可不可以给我一本圣经，他说他们要圣经的时候我就给他一本圣经，这不犯国家的法律。要不然你在伊斯兰教要这样子做的话，人家马上把你赶出去了。哎，他说当他们要的时候，我是按照他的要求我把圣经送给他政府不会管我，不会驱逐我出境，他在这里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积极的消极的就是我们忍受这个世上给我们不平的待遇，我们有不方便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在不在这里长久的要做这里的主人，我们不是这里的主人，我们要回的是天上的家。积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去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别人，有些地方你根本讲都不能讲，除非人家问你。我想很多中国大陆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叫做生命的见证才能成为传福音的管道。我们去做短宣的是做不到的，对不对？做短宣的不过去了解了解上帝在各地方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派到一个地方去，我们在那里就是要做基督耶稣的使者，代表基督住在这里。住在哪里呢？不一定叫你到非洲去啊，
住在你自己的家里，你今天就是基督的使者，在你的家里。你有没有影响你家里的人？你有没有让别人看出，哎，这个人很奇怪，他居然有这样的力量度过这样的难关？那是你的见证，你有见证，人家就会稀奇的就来问你，你就有机会公开的跟他讲。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作为基督的使者，是代替或者是代表耶稣基督把好的福音传给他。那么换句话说，另外我们就要说到，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要有一些准备。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准备，但是作为基督的使者，你怎么样进入别的文化，进入别的人的圈子里面，你要了解他们。就好像很多的使者，我们知道好多驻美国的驻中国的大使，他们都会讲华语。为什么？他要到中国人的当中去做大使，他要懂得中国人讲的是什么话。我们如果要代表基督活在今天的世上，那上帝给我们一个场合，那就是上帝要我们做大使、做使者的场合。我们需要了解那一群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作为，不是叫我们融入而已，是让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可以跟他对话，可以比较容易的把福音传给别人。这是使者需要的训练，也是一个好的使者、好的大使，他能够建立更好的外交关系的一种方法。那我们传福音，也就是更方便的传福音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我们再一次唱一次诗好不好？能有没有诗琴走了吗？哎呀，谢谢你，我们就唱这第一节啊。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谈的这个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给我们一个音，一起来。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既在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压，故我不再贪在这世界为我家。我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非我之家，我必流离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压，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这世界不是我的家，这世界不过是我们做客的地方。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客旅，更不要忘记你是从哪里来，你要回到哪里去。否则的话，我们做客旅就是尽可能玩耍就好了。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做基督的使者，我们需要有准备，教会需要装备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有备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没有把我们撇下，你把我们留在世上，让我们得救以后仍然能够在这个世上，而且住在这世上。可是你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从此我们是属于你，从此我们有一个天家为我们永远的盼望。所以你把我们留在这里，要作为你的使者。主耶稣，我们把康郡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愿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个事情以后，他们整个人生的价值我们有一个大的翻转。主啊，让我们真是以你天国的事情为念，因为我们是被你派在这世界上做你的使者的。
虽然做天国的使者跟做国家的使者有一些的不同，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已将这样的使命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准备，能够在做使者的时候发挥使者的功用。我们将弟兄姊妹们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将传道人牧师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活在地上，因为我们是在这里做客旅，做你基督的使者。谢谢主，求你圣灵动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谢谢。